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好，单一书我们到了最后一章了啊，这卷书非常的重要啊，也很神奇，在整个旧约里面它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先知他能这样明确的把末后的事情向我们显明，所以说它称为旧约的启示录。那么我们看单以理书的整个的描述呢，就是关于历史上将要发生和发展的这些事件，而且是非常精准的预言。在上一章那个讲南王北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具体的背景把它模糊掉以后，让我们看见那遥远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好像是总有那么两股势力在不断的争斗，南王北王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呢，就好像左右手互相博弈一样，在不断的用两种势力在这里缠斗，包括后面的东西罗马也一直在不断的征战，一直演进到近现代，我们看见这两种的争斗是越发的越演越烈。在苏联解体之前有一个华约和一个北约，是吧，是两大阵营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那苏联解体以后，直到今天我们看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呢，也是这两大势力的征战，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是吧，俄罗斯不干，所以说他要打他，还是延续了那个东西罗马那种纷争。包括我们国内，我们中国更熟悉这种路线斗争，什么左派右派，是吧，国民党共产党也是，即便是所谓民主的美国，他现在也是分裂的非常厉害，打得不可开交，民主党和共和党那就势同水火。上一次宋弟兄来就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到美国的现在的基督徒非常的撕裂，因为政治的原因啊，有的人支持特朗普，有的人反对特朗普，就因为这个政治原因，或者说分阵线分阵营的这种世界的这种掺杂呢，使得教会也出现分裂，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一个单以理书所告诉我们的历史的脉络来看呢，就是无论他怎么的争斗，其实南王北王都不是什么好王，是吧，你现在看无论是哪两种势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各自都打着很高尚的很崇高的这种旗号，为国为民，其实呢就是党派之争，为了一己之私利在这里争斗。每当一种运动兴起，每当一种所谓的主义被人高举的时候，就会使世界产生极大的纷争、动乱、暴力、屠杀，这种事情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是屡见不鲜啊。尽管他们这样的互相的征伐、争斗，但是越到末后，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他怎么样的互相的征伐呢，最终有一个矛盾的焦点或者是一个指向，甚至是他们联合起来要对付一件事，对付什么，就对付神的国、神的家、圣殿、圣地、圣所、神的圣约。你现在看还有哪一种势力，或者说哪一种主义，或者说哪一种运动，它是不抵挡圣经的，它是与神为友的，没有。无论是科学也好，宗教也好，还是教育也好，还是政治，他们都是与神为敌的。世上的臣宰、君王，各种的力量要一起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是一个没办法改变的一个趋势，因为这个趋势是神已经预言的，越到末后越发的显然。那么如果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我们站在今天的位置来看，我们就越发的清楚的看见丹以理书的这些预言已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已经应验了，并且越发的在我们现今的时代能够越发的凸显。所以说读丹以理书，我们有更加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好多事情在丹以理那个时候它是隐藏的，圣经一再说这些话你要把它藏起来是吧，把它隐藏，隐藏并不是说不让我们知道，而是说在相当一定的程度或者一定的时间段之内是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过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对于幕后的人来说它是显明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幕后的时代，处在一个末期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既然如此，那基督徒我们应当在这个世上怎样来自处，怎样来生存，怎样来生活，怎样来服侍，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大家去思想啊，也去实践的。十二章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这里再一次提到天使长。那么前面我们看见抵挡神的这个势力，包括波斯的魔君是吧，希腊的魔君，以及这些无论是什么王他们的征战征伐，以及对于神的圣地的亵渎，这是那个撒旦的势力，邪恶的势力，他们所有的力量，或者说那些代表代理人。神这边呢，神也有他的仆役和使者，就是天使长，以米迦勒为代表的，这是属灵的属神的这个力量。他们的任务或者他们的作用是干什么呢？保护你本国之民。他不是去帮助南方王或者北方王的。这个世界在纷纷扰扰，神并不帮助任何的一方使他得胜。神的使者的任务就是干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来保守他的本国之民。这就是我们还能够存在，这就是我们还能够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边还非常平安的那个原因。就是既然到了末世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世上的一切势力都起来抵挡神，那么神的选民一定要受逼迫，教会一定要受逼迫。但是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段之内，或者说某些特定的这些光景里面，我们还能如此的平安？你像我们还在平安的聚会，是不是？那是有神的特别的保守和看顾的。因为天使长米迦勒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神知道幕后的光景，神知道他的选民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说他就差遣天使长米迦勒来保佑。这里用的是保佑，实际上是保护庇佑啊。所以说即便是在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仍然可以依靠神站立得住。如果不是神许可的，那个逼迫也不会临到我们，即便逼迫来了我们也会安然度过，神不允许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那个勇气和力量的源泉。神他会看顾他的百姓，他会保护他的国民。大的艰难是一定会有的，那我们现在处在末期，到了最后的光景，那个最后的大的征战它比现在越发的激烈。也许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或者我们可能会遇到那个时候。那么这样的艰难以至于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呢，这个艰难的时刻恰恰就预示着什么呢？那个得赎的日子近了，神德国降临的时候到了。所以越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哎，我们应当更加的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不要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不会好的，它只会越变越坏，而且这个坏是针对谁来的？就是针对你来的，就是针对教会来的，这个事儿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你从但以理书所告诉你的世界的演进，这个整个的过程一直到幕后，它一定是这样。甚至他们在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自己的宫殿和帐幕，那些敌基督的人，这里说的敌基督就是以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为代表的、为预表的那个敌基督势力，一定是这样。他似乎要在你的这个国中，在你的这个地盘上，他要说了算，他要掌权。但是结局到了，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与神为敌的到末了怎么样，一定会失败。但是这个过程肯定是要付代价的。那么到了时候，你本国的民众，本国的民是哪个国啊？对啊，以色列国嘛。但以理他的国肯定是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到幕后是什么国啊？就是神的国嘛。他一开始就是神的国，他到了幕后仍然是神的国，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用以色列国这个称呼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称呼，但是更确切的称呼是什么？神的家，教会。所以说将来一切的征战一定是在这个核心，在这个焦点上，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人的得救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也是从这里产生的。凡名录在册上的，这讲有个册，启示录呢也讲有一个册，什么册？生命册，是不是？还有案卷。那你名不录在生命册上，你得录在案卷上，将来要按照那个案卷来受审判。如果是记在册上的，必怎么样？必得拯救。这是不是救恩临到？你看但以理他是不是在讲的是新约时代的事情啊？完全是幕后，完全是新约时代的事情。那个时候也许但以理他讲这些事情，他其实他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是神的话临到他，他自己也并不一定晓得幕后将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但是神又借着他的口非常清楚的预言了。这就是先知书的那个魅力啊。凡名录在册上的必蒙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是不是讲的死而复活的事？那么这个是什么事？一定是幕后的事，是不是？那么将来是不是耶稣也说那死了的人怎么样？
必然复活。
复活以后呢，信的人复活得生啊，不信的人复活定罪啊。那不信的人也得复活，但是他复活是要定罪的，是要进入那永远的刑罚里面去。所以说这许多的人当中有什么？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的，有永远被憎恶的。是不是就分成两种人啊？就分成两种人，到末了审判的时候就是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时候。所以说活着信主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一个人能够活着信主，能够灵魂得救，将来复活得生，免除将来的审判，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否则你活一辈子有什么用啊？你活一辈子活得再好有什么价值呢？那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是不是？这个祸可大了，不光是我们自己的祸呀，也是其他人的祸呀。如果有人因着我们没有尽上我们的本分，他们没有听闻福音，没有得到福音，或者没有接受福音，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祸了？将来他们的那个结局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所以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啊。智慧人什么人啊？
认识神的
人，认识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他是智慧的。是不是只有智慧人？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聪明啊，智慧就是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或者有这个理解的能力。是不是只有智慧人才能够听懂这些话？那愚拙人呢？ 那愚顽人呢？他们听不懂。什么是愚顽人？
虽然是猪，不死。
心里没有神的人，
嗯，
心里没有神的人就是愚顽人。所以智慧人发光，那是多人归义的。什么叫是多人归义？归义就是归入主啊，就是归信耶稣基督啊，是不是啊？这就是福音嘛。使人归义就是使人归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所以智慧人发光，使人归义的人必发光如新。这就是义人，或者是说使人归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这也正是耶稣在大使命当中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使人归义，是世上的人都来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教会的使命，不但是发光如新，而且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你看，再一次告诉他要把这话隐藏起来，不是说不让我们知道，是说那些没有智慧的人，你看了也看不懂。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话就是隐藏的，到什么时候再解开？直到末时。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些话是不是解开了？那是现在什么时候了？是末时啊。但你那个时候可没解开，所以说到了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一定是末时了，一定是末时了。当然末时是一个时期，具体多长时间并不清楚，但是主来日子的确是近了，因为一切的迹象都表明这件事情是确实的。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是讲到什么？就末时的光景啊。末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光景，就是什么呢？就是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什么时候这个事情是如此的真实和明显？什么时候？你那个时候，你说来往奔跑容易不容易啊？是不容易。你现在来往奔跑容易不容易？
容易。
哎呀，你看那个动车是吧，你来往奔跑人天天的不计其数啊，包括飞机是吧，你上哪里都能去，一天之内跑遍全世界，是不是来往奔跑很容易啊？
是。
那过去是没办法想象的，过去你要是从那个地方要到中国来，他好几年也跑不到这里来，谁还能来往奔跑，就是在自己附近跑跑算了。这全世界都这样来往奔跑，而且知识就必增多啊。他这里没说是财富增多，他说是知识增多，这个很有意思啊。那现在被称为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是不是？现在的知识是不是也来往奔跑啊？在哪里跑？怎么个跑法？在互联网上跑是吧？这可容易了，是不是来往奔跑？是各样的学问、各样的思想、各样的人的所有的理性都在这个网上来往的奔跑，知识增多。那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跟现在的这个时代相比，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你想得到什么信息吧，是不是非常便当非常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过去的时候你上网你得跑在家里上电脑是吧，还得有网线很麻烦，现在呢一个手机就不解决了，就随时随地你走到哪里只要有网，是不是？只要有 WiFi 或者是就能怎么样，就能奔跑，就能增长，什么样知识都有，让人根本就无所适从。你想学东西很简单，你想增长知识很简单，但是这个知识太庞杂了，就没有办法去挑选它，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财富，财富的增长，那财富的增长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跟今天有法相比，知识的增长也没有办法跟今天相比，所以这一定是个末时，一定是个末后的时代。我在一里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这在一里看见的景象，有两个人，有一个问那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 他听两个人在对话，或者两个天使在对话，就是说关于这幕后的事，关于单理书上预言这些奇异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应验。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那这是那一个被问到的天使或者那个人他说的，他启示指着神启示所说的话，时候是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圣经上常常用三年半这个时间这个概念，我们不一定说它是具体的三年半，但是这个时候长不长？并不长。所以说在不久的将来，在不长的时日当中就会应验。那么应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突出或者明显的现象是什么？叫打破圣民的权利。圣民是谁？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信耶稣的，信主的，基督徒，是吧？这就是圣民。权利是什么？什么叫圣民的权利？你圣民有什么权利啊？首先是信靠神，是吧？敬拜神，聚会，是吧？圣民权利，读经祷告，这都是圣民权利，是吧？传福音。那现在这权利打破没有？打破一些了啊。什么权利被打破了？最起码你的自由传福音的权利是被打破了，是吧？啊，你在网上你传传试试，保险你传不下去的。你发个什么抖音啊，发个快手，马上给你屏蔽，只要跟信仰有关系的马上给你屏蔽，是不让你传啊。你在网上讲话都得小心，你用的敏感词，什么敏感词？凡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前面全变成敏感词，什么耶稣啊、上帝啊、耶和华的都是敏感词，祷告聚会啊、敬拜啊，而且很多的地方聚会的权利也被打破，是不是？好多教会被封了。那我们这里还能自由敬拜，这是神特别的怜悯啊，我估计是米迦勒在这保护着我们。那你在网上你现在买圣经买得到吗？原来随便买啊，你现在网上你根本买不到，它全部下架了，是不是好多圣民的权利被打破？那这就是魔君干的事啊。你现在不用说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度，你到欧美这些地方去，圣民的权利早就被打破了。现在欧洲，你到欧洲好多的教堂，原来都非常豪华的一些大教堂，现在全部都要不然是卖给伊斯兰教做清真寺用，要不然就成了旅游景点，他就收门票，根本就没有敬拜的功能了。想当年这个欧美的教会是多么的复兴，上个世纪的初期啊，就是1904年在英国有一次属灵的复兴运动叫威尔士大复兴。这个英国，你知道英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啊，大不列颠就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这威尔士是一个矿山比较多的地方，那些人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他们就是常年的酗酒啊，你到晚上的遍地都是醉汉，社会治安非常不好。但是神特别兴起一个人叫罗伯斯，年轻人25岁，他也是个矿工，也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他就进驻以后为主发热情起来，火热的布道宣教。结果他的布道热情影响了很多人，结果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就圣灵的火。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个人魅力非常强的或者非常有才能的这样一个人，但是神用他，就是圣灵把这个火给点起来了，就很多人就聚集在他的周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复兴运动。他们就开始布道宣教啊，当他们的宣教团走到哪里，就很多的福音歌手也加入啊，不断的在这种圣灵的浇灌底下，很多人就认罪悔改，不到一年就带领10万人归主。那么他们的运动，复兴运动， 不但是引人归主啊，使人悔改，他们主要的信息就是悔改，而且他们影响了整个那个时代的风气。后来怎么样呢？后来那人都不去喝酒了，醉汉不喝酒了，酒吧的酒馆都倒闭了，很多社会的这种不良现象也得到改善，以至于最后监狱都关门了，没有罪犯了，律师、法官、警察都失业了，没有害人了，这怎么办？他们没办法，他们又组成一些布道团，警察布道团，什么律师布道团、赞美队，到处去宣讲福音。所以一直影响到现在。你现在到英国去，就民风最淳朴的，社会治安最好的还是威尔士。一百年的时间啊，它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很可惜，半途而废。时间不长的光景呢，这个罗伯斯他就一下子停止了他的服侍，就这个火一下子就扑灭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一个属灵的伟人叫宾路易师母啊，宾路易师母他是个内里敬虔派的一个领袖，他对这个罗伯斯的影响很大，他就认为这一种外在的属灵的运动可能不一定是上帝的旨意，那就把这个火给扑灭了，他就转向内里敬虔去寻求里面的这种生命，结果呢这个运动一下子就戛然而止了。那现在看来是非常可惜，因为这种运动极其的罕见，的确是神的灵在人的里面焚烧，所以打破生命的权利也不一定是从外面打破，也可能是从里面打破。现在到欧洲到美国很难见到这种福音的复兴，他们的信仰结构跟我们差不多，也是年龄大的偏多，就是一个大的教堂就是几十个老太太老人家在那里聚会，如果他们这一代过去，年轻人就兴不起来了，这是非常可惜。圣灵的权力被打破，这一切的事都必应验，所以说这些事情在不断的应验过程当中，神的话语、神的预言都在我们身边不断的显现。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因为这些事情太奇妙、太神奇了、太奇异了。那么人不免要问个怎么样，是不是？结局怎么样？为什么他会这样？丹以理他也好奇啊，他也不例外。但是他说，丹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什么意思呢？你别问了，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的就不要问，你就把你的本分尽上就行了，不要管那么多了。当耶稣他在加利利海边去复兴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不是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是吧？那彼得他就这个约翰说，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耶稣说，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做好你自己的就行了。每一个人神有不同的带领，在每一个时代神会兴起不同的工人，神会兴起不同的见证人，做他当下要做的事，你就做好你自己的本分的事就行了，不要管那么多。所以说你的好奇心有时候快害死你。这句话已经隐藏了直到末时，因为当你在的那个时候还不到末时，就是告诉你也没用，对你也没什么益处，但是到了末世，这是隐藏的话就显现出来。所以对于先知丹以理来说，他的本分就是老老实实的、本本分分的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并且封存起来就可以了。封存起来不是说永远封存，难道到今天向我们显明了，是不是？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到了末后，到了末时，总有人会明白，总有人会让自己清净洁白。不是说是我们自己能让自己清净洁白，是因着神对我们的拣选，因着我们回应主的爱，我们信靠主，所以说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拣选，这样一个 罪的洗刷，替死代赎的功效，使我们变得清净洁白。但是呢，这些被神所拣选的，我被神所爱的这些人，他们会遭受什么
熬炼？
幕后的光景，如果你想敬虔度日，这个世界他会对你好吗？你一定会受逼迫，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但是呢，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对于那些恶人来说，不明白的就是不明白。他如果明白，他就不会就这样做了，他就不会行恶了。那对于恶人我们怎么办？你不要想从这个世界的方面去入手来改变他。你比如说南王北王，你去帮助南王去打北王，还是帮助北王去打南王？你去支持特朗普还是支持拜登？这都没用。恶人就是恶人，你再怎么样帮助他，他也不能变成好人。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传福音给他。说基督徒或者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本分就是这样，他不是去改变这个世界。你像前面的梅尔士大复兴，不是说他去改变世界然后世界变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使世界改变，那是个副产品。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把这个世界上事当成我们的使命，那就错了，那就为自己图谋大事，不是为神而用了。这个历史上这样的基督徒还不少，我们中国人也不少这种基督徒。中国有两个很有名的教育家，一个叫陶行知，一个叫晏阳初，拼命教育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啊。他们一生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包括扫盲啊，提高平民的教育的素质啊，哎呀，他们做了好多好事。但是不是从神来的，他们根本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人心没有改变，教育是不能改变人心的。所以说他们虽表面上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所做的却不是神所托付的，他们是为自己图谋大事。这大事看上去也做得很大，但是最终呢怎么样？没有留下任何的善果。这种基督徒还真不少。你像有个阎宝航，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阎宝航。阎宝航他是年轻时代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信主，后来在基督教青年会服侍，那是他在奉天，就是沈阳。沈阳那个青年会当时这个是整个东北各种设施最好的一个地方，张学良就经常去那里打网球，那他们就认识又成为好朋友。后来张学良又把他引荐给蒋介石和宋美龄，他跟蒋介石、宋美龄关系也非常好，因为宋美龄也是基督徒，所以说宋美龄也很赏识他。蒋介石把新神会运动，当时蒋介石搞了个新神会运动，他就不抽烟不喝酒啊，这些运动就交给他做书记。那么他也做了很多的事，后来就被共产党策反了，他就成了中共的地下党啊。后来成为什么？中共的战略情报小组的一个头头，他给中共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跟基督教没关系，跟主没关系。他试图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改良这个社会，但是有没有用啊？没用。包括他的儿子，最后都惨死在秦城监狱。因为你是蒋介石的红人吗？你还有好吗？他儿子很可笑，他儿子就受洗了，他最后他在秦城监狱都吃不饱怎么办？他就想起来，哎呦，我是基督徒，我得祷告啊，他得祷告求神让我吃得饱。哎，结果派来个女狱警过去以后，让他多给他点饭，让他吃饱了。哎呀，他就非常感谢神，哎呦，这个活菩萨，这个你说他的信仰啊，这很多人信主信一辈子，信得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该怎么样，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哪些是讨神喜悦的，这他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糊里糊涂的。而且这个人做事做的还很大，对这社会贡献也很大，但是从属灵的眼光上来看，这些人的贡献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所做的到了中共建政以后全盘给他推翻了，一点种子都没给他留下来，有什么用？你不要看这些人他是在行善，实际上行善也是作恶，因为你的善行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只是为自己图谋大事。那不用说那些行恶的，行恶他仍然是要行恶，你无论再怎么样的去改良他还是要行恶，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们有责任啊，无论他是善人也好，他是恶人也好，我们都有这个福音的使命，给他传福音。那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那他接到福音，他不信，他仍然是作恶，那是他的问题，将来神要审判他。我们要做的不是说把这一个恶人改造成个善人，我们是要把神的福音带给每个人。每个人在我们的眼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福音的对象。从除掉长线的繁殖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早是安提阿古在圣殿里面行毁坏可憎的事啊。那么后来这个指的什么？具体指的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一定是什么？就是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圣民的权力被彻底打破的时候，那个就快了，就是那个日子快到了，必有多少？1290日，1290日多少？是三年半？还是三年半是吧？然后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比前面多了多少天？算数不太好啊，1335减去1290多少？45天啊！你再忍耐45天就行了，是不是不长？那意思是说，这个时候就算到了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非常短了，你只要熬过这45天就够了，你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啊，要忍耐到底啊，就无论遇到什么难处等45天就行了。
忍耐到底
忍耐到底啊，你不要看人不行了，已经提前290天了，怎么还没来啊？再等45天，不会等很长，你且去等候结局，结局是一定要来的，叫什么？等候。你别等不及了，自己去想办法，等着就行了，神一定会成全的。所以说要有耐心，要忍耐，因为你必安歇。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歇着，在主里面安歇啊。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是指但以理说的，当然也是指着我们说的。到了末后，我们一定会享福的，这一切苦不会白受的。你在这个世界为主受苦，主会为你存留冠冕，而且那个时间也不会很长，最多45天嘛，行吧？没问题吧？等45天。没问题啊，那从今天开始等45天，看会有什么事情，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嗯，所以丹以理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先知，他受了很多的患难是吧？也受了很多的逼迫，但是神都把他从狮子口里面都保护啊，保守他，所以说用他呢写下很多的预言啊，就跟这个老约翰有点像啊，老约翰也是。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神留着他在末后为主做见证。那没有但以理书会怎么样？如果圣经少了一位但以理书会怎么样？会少很多啊，最起码这个弥赛亚就没有。这弥赛亚就是这个受膏君啊，受膏者就是但以理明确提出来的，其余的先知书也没有。但以理很重要啊，别的先知书有没有提到但以理啊？就是说犹太人他知不知道丹以理，认不认识丹以理？丹以理是从小就被掳走了，好多人不认识他，没见过他，但是他对犹太人有没有影响？
有。
你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有没有丹以理啊？里面3次提到丹以理，这说明他在对犹太人还是非常大的影响。犹太人为什么要盼望弥赛亚啊？没有丹以理他们怎么知道弥赛亚？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切身，因为他说的好多事情不仅仅是在他那个时代的不久的将来，也指的遥远的将来，甚至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包括这个受膏君被剪除是不是已经发生了？
是
啊。所以说读先知书不仅仅是让我们看见神在历史历代当中掌权，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手他会一直来掌管这个世界直到末了，他所说的事情一定会应验。 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主。
但以理书学完了，接下来学啥？还有没有先知书与但以理是同时代的人，或者是说与他密切相关的？有没有？回去找找啊，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你看看这个时代背景，跟他背景相似的时间或者是事件要接近的，我们就等于算是但以理书的一个后续。